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17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然在世界很多国家肆虐，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今年的东道国新西兰以网络会议的方式组织了这次峰会，讨论环太平洋国家如何从疫情中走出的问题。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五7月16号在峰会召开之际对记者说，与会领导人讨论了加快疫苗国际流通的途径，以及各国之间是否可以建立疫苗接种护照制度或检疫隔离区的设置，方便人员旅行制度。美国总统府白宫星期五发表新闻通报说，拜登总统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美国重视亚太地区。他指出，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在今后将继续跟一个地区保持深入的接触。他還強調多邊合作的重要性，並重申他致力於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自由與開放。有些觀察家都認為，拜登的這個話題顯然是不點名地批評中國，因為中國在全世界最重要的貿易通道南中國海地區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那裡填海造島並使之軍事化。美國總統拜登說，雖然他不考慮讓美軍介入海地的局勢，但他正計劃派遣軍隊加強美國駐海地首都太子港大使館的安全。我們指向我們大使館派遣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拜登星期四7月15日在與來訪的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說，向海地派遣美國軍隊的想法不在議事日程上。海地總統約弗內爾莫伊斯在7月7日黎明前在太子港富裕郊區的私人住宅內被槍殺，他的妻子馬蒂娜莫伊斯在襲擊中受傷。他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一間醫院接受手術之後，目前正在康復當中。海地臨時總理克勞德約瑟夫對記者說，他已經跟第一夫人通過幾次電話，他目前狀況良好。拜登總統譴責了一宗暗殺事件，並已經派遣一個美國特別代表團前往海地協助調查。上個禮拜，海地選舉部部長馬蒂亞斯皮埃爾說，海地臨時總理約瑟夫在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7月7日的一次討論中提出了美國向海地部署美軍的請求。中國星期五7月16日要求巴基斯坦將這個星期五在該國發生的恐怖襲擊策劃者懲之於法。这宗襲擊事件造成至少9名中國工人和他們3名的巴基斯坦同事死亡。據中國官方傳媒報導，李克強總理在和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的電話交談中提出了這個問題。李克強強調，巴基斯坦需要動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去調查這宗事件，並追究肇事者的責任。伊姆蘭汗的辦公室一份聲明中說，他向李克強保證，他的政府將不遺餘力地全面調查這次事件，任何敵對勢力都不會被允許損害巴基斯坦和中國之間的兄弟關係。他在聲明中補充說，這個星期三，這宗疑似自殺式襲擊事件造成近年來中國公民在巴基斯坦的最大生命損失。他襲擊的目標是一個由兩輛大巴所組成的車隊，該車隊將中國和巴基斯坦工人運送到中國企業承建的達蘇水電站項目地點。目前正在建設中的該項目位於巴基斯坦的科希斯坦縣。中國官員迅速將這次致命事件歸咎於爆炸。中國對巴基斯坦開普省發生炸彈襲擊造成中國人員傷亡表示震驚和譴責。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星期五7月16日為巴基斯坦政府推動談判解決阿富汗衝突的努力進行辯護，駁斥了有關伊斯蘭堡在鄰國支持塔利班暴力反叛並為衝突火上加油的指控。伊姆蘭汗在烏茲別克斯坦主辦的中亞和南亞區域互聯互通的挑戰與機遇高級別國際會議上發表講話。在他講話前沒多久，阿富汗總統加尼亦都在會上發表講話，並指責巴基斯坦在這場戰爭中扮演了負面的角色。這位阿富汗領導人說，情報評估顯示上個月有10,000多名聖戰分子從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湧入阿富汗。加尼接著說， 儘管伊姆蘭汗的政府做出各種承諾和保證，但巴基斯坦當局未能施加影響，讓塔利班為尋求結束阿富汗戰爭而認真去談判。伊姆蘭汗回應說，他對阿富汗總統極其不公平的指控感到失望，並堅稱巴基斯坦在過去15年的反恐戰爭中傷亡70,000人，其脆弱的國家經濟發展承受不起鄰國長期不穩定。德克薩斯州一名聯邦法官星期五7月16日下令停止同年入境暫緩遞解 DACA 項目，奧巴馬時期推出的這個俗稱夢想新或者追夢人項目，保護某些同年時期被帶入美國的移民不受遣返。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安德魯·哈寧做出對德克薩斯和其他8個保守派州有利的裁決，這幾個州提出訴訟，要求制止 DACA 項目。DACA 項目對大約650,000人提供保護，那些已經參加該項目的人不會失去保護，但哈寧禁止該項目受理新的申請。拜登總統在競選期間曾經誓言他將會維持 DACA 或類似項目，哈寧法官的裁決約束了拜登立即採取措施的能力，這是叫停拜登移民計劃的德州第二位聯邦法官。在哈寧做出這項裁決之前，一間法庭禁止執行拜登宣布的100日內暫停多數遣返的命令。美國司法部星期五7月16日宣布，中國公民郭松圖星期三被判處在聯邦監獄服刑3年6個月，罪名是串謀通過聯邦自動出口系統遞交虛假出口信息，並以欺詐的手段向中國出口海上衝鋒艇和引擎，以及違反美國法律企圖以欺詐手段出口該設備。此外，法庭還下令郭松圖放棄114,834.27美元，他向一間美國公司匯去這筆數目的錢來到購買衝鋒艇和引擎。51歲的郭松圖出生在中國南京，他在2020年11月承認有罪，根據法庭文件，他是總部在中國上海的上海興豐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郭松圖從2018年起有意尋找供應商購買美國生產的作戰型皮筏艇衝鋒艇，並配備可兼用汽油。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高校自主權亮起紅燈，香港大學學生會100年的基業恐毀於一旦。香港大學學生會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觸發的風波近日到達白熱化的程度，身兼港大校監的特首林鄭月娥認為，即使學生會評議會已經致歉，校方仍需要採取行動，同意執法機關跟進，那就意味著評議會可能會背負刑事責任。香港大學發布聲明，宣布不再承認學生會在校內的角色。除了港大，近期香港多間大學學生組織亦都相繼亮起紅燈。有學生組織擔心，如果打壓情況持續，香港的院校自主將會蕩然無存。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通過動議悼念襲警疑犯觸發的風波持續擴大。星期二，作為校監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聲言必須追究，
真是令人非常之髮指。無論作為行政長官、作為港大校監，甚至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都非常之憤怒，是為這間大學感到有些羞愧。但是無論由執法機關跟進或者由香港大學的管理層跟進，我都不會介入，都不會干預，由他們自己來到去認真處理。
港大隨後發聲明，強烈譴責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公然美化暴力的嚴重不當行為，挑戰社會道德底線，損害港大社群的聲譽和利益，並將嚴肅調查事件，根據結果進一步處理涉事的學生，更表明不再承認港大學生會在校內的角色。資深大律師、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對美國之音表示，即使評議會成員致歉，亦都不等於事件告一段落，就好像殺了人，不可以一句道歉就了事。評議會讚揚襲警疑犯為香港犧牲，其實是推動和表揚恐怖主義。
任何人犯了罪， 如果第日又對唔住啦，咁就變咗唔犯罪咧，咁香港就冇法治噶啦。當然我而家唔係鼓勵即係執法人一定要檢控，但係根據即係基本嘅法治原則，若果有人犯咗罪，就需要經過我哋個法律制度去決定究竟係咪應該進行檢控。若果係呢個動議是有宣揚恐怖主義的本質的話，那就會干犯了《港區國安法》第27條。有沒有干犯到呢？這個就是需要由執法部門去決定。
今年4月，港大學生會就香港修改選舉制度發聲明，形容是終結選舉制度，並去信校長張翔，批評校內推行國安教育是斷送院校自主權。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批评港大学生会抹黑一国两制，认为非管不可。四月底，港大校方表示，学生会所作所为令到大学带来违法的风险，必须厘清关系，宣布收回会址管理权、停止代收会费等。校方要求学生会在下星期三之前迁出学生会综合大楼。上星期三，各学生组织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一致通过动议，向7月1日晚上持刀袭警后自残不治的疑凶梁建辉表示悲痛，并提到感激他为香港作出的牺牲。特区政府点名批评和谴责声明，两日后学生会撤回议案并且致歉，干事会请辞。香港工党主席、港大学生会前会长郭永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谴责政府和港大校方志在制造白色恐怖。
国安法又好，或者是各样的行政手段或者取缔学生会，我觉得是完全没必要。校方即李国章又好，都是想将学生会随之而后快，他想斩草除根。
郭永健说，一旦香港警方国安处介入事件，后果会十分严重。
他是审判着学生的思想，民主派初选的案件其实到现在都未定罪之下都被还押这么久，所以他们会不会面临去被拘捕被监禁呢？我自己都非常担心。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说，事件当中港大学生会评议会犯了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是不应该由警方出手。
一个民主国家呢，通常都尊重了大学学生会的。
郑宇石说，民主国家通常都会尊重大学学生会的独立自主，如果他们犯了校规，那就在学校里面接受纪律处分，如果他们触犯刑事罪行，那就被警方处理，而不使学校当局请求警方干预。近日香港入境处处长欧家宏、海关关长邓以海和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出席私人宴请，违反限聚令被罚款，被外界质疑是否应该接受款待。由于警方是在调查一宗涉及企图强奸罪的案件，发现有人聚餐违反限聚令，部分舆论认为三人有需要暂时停职接受调查。事后林郑月娥说，自己、政务司司长和保安局局长都一致认为涉事的高层官员并非明知故犯，认为他们已经付出法律以外的代价，希望事件到此为止。
纪律部队的高官指责呢违反限聚令，也有
郑宇石话，纪律部队嘅高官自己违反限聚令，同一名涉嫌强奸嘅人同台食饭，事后亦都冇公开亲自道歉，只系由保安局为佢哋发声明。林郑月娥公开表示可以接受佢哋嘅书面道歉，唔应该再追究落去，要向前看。咁既然呢种向前看嘅态度适用于纪律部队嘅最高层，咁又點解不適用於大學學生會同埋評議會嘅代表呢？過去幾個月，香港多所大學學生會相繼亮起紅燈，繼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學同埋理工大學之後，嶺南大學星期四亦都宣布停止為學生會代收會費。嶺大向教職員同埋學生發電郵，話近年收到學生、家長同埋公眾投訴，认为将学生会费和学费 捆绑一齐收取的做法不适合并且误导。由于岭大学生会是独立注册团体，校方相信由学生会自行收取会费和管理财政更为适合。而学生会就指责校方的理由牵强荒唐，令人难以信服和接受，批评校方以各种行政手段破坏学生会的财政稳健，为学生会行政带来繁重负担，减低学生会的影响力，连带影响多个学生会属会的长远发展，损害学生权益。郑宇石表示，香港各高校学生会面临的危机令人忧虑。
一种方法呢，就是收回他们的办公地点啊，办公设施。
郑宇石话，校方其中一种做法是收回学生会的办公地点、办公设施，学生会的运作自然变得困难。而第二种做法亦都是更重要的，就是不帮他们收取学生会的会费，向同学逐个收取会费是非常困难的，这做学生会根本无法运作下去。就算个别同学代表犯了错，都不应该针对学生会整个制度、学生会整个组织体系的运作。郑宇石认为，香港高校学生会面临的危机是香港当局打压人权和言论自由的缩影。
受到打压的对象呢是非常广泛的。首先当然是
郑宇石说，受到打压的对象是非常广泛的。首先当然是所谓民主运动的人士，然后就是大家看到区议员所受到的压力，很多区议员都辞了职。高校的学生会亦都成为打击的对象，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次打击学生会并不是个别的行动。成立于1912年的港大学生会是香港高校最早成立的学生会，过往积极参与香港社会运动，包括2014年占中运动、悼念六四活动等，孕育了不少社会名人和年轻社运领袖。港大学生会前会长郭永健表示，在殖民管治时期，港英政府对港大学生会一直十分包容。
由六七十年代、火红年代以至中英谈判，其实呢就住时事发声一向都是学生会会去做的，而过往政权又好或者校方都好都不点干涉的。咁大家譬如理解七十年代其实学生会有啲时候咧，都系由一啲国粹派啦，或者叫做左派亲北京嘅人咧，去嘅学生去担任。但系当时港英政府都系容许佢哋，大家都明白校园入边言论自由啦、思想自由嘅氛围系应该绝对容许嘅。
郭永健担心港大学生会百年基业会毁于校方嘅家长式管治。
所謂回歸了這麼多年了，二十幾年，但是越來越多的紅線咯。一間學生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去展現校園裡面的自主啦。假如學生會的同學覺得學生會的幹事會做錯了，可以發起公投啦，可以在評議會那裡去動議去譴責他們，或者是要求他們辭職。即係而家其實就係調翻轉，就係即係一個好家長式咁樣壓落嚟，就話要將一個超過100年嘅一個學生會去毀滅啦。
以往每年六四前夕，港大學生會都會透過洗刷丹麥雕塑家創造嘅國殇之柱，同埋重漆太古橋等行動，悼念當年嘅悲劇。
航蟬效應同埋白色恐怖籠罩之下，我諗呢啲嘅活動仲有冇學生願意係企出嚟去做呢？都非常之悲觀啦。因為可能第時個紅線再劃嘅話，就係凡係悼念六四都犯咗法律咁樣。我自己唔樂觀嘅。
港大學生會刊物《學院》曾被指散播港獨思潮。2015年，時任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時，罕有點名提到學院的封面專題和編印的書籍，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學院和佔中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不能不警惕。郭永健估計，歷史悠久的港大學生會一旦無法繼續運作，校方可能另行扶植新的學生組織， 而且不排除会由立场亲北京的本地学生，甚至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所主导。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7月12号，新华网、环球电视网、CGTN 等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一艘美国驱逐舰驱离他所讲的中国领海。官方传媒引述解放军南方战区发言人田军理的话称，美国军舰在该地区的存在违反了国际法。据美国之音记者埃科尔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据称这个事件发生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西沙群岛附近。这个位于南中国海、中国青南海的群岛存在着权力声索之争，中国、越南和台湾都声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官方传媒引述解放军南方战区发言人空军大教田军旅的话讲，这艘美国军舰出现在该海域违反了国际法。中国官方传媒援引田军旅的话讲，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美军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是其大搞航行霸权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又一铁证。田军旅补充说，事实说明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中国声称美国海军违反国际法的讲法是错误的，事实上美国军舰本福德号当时是在度行使着国际法保障的无害通过权。美国海军7月12号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艘美国军舰正在进行定期的航行自由行动，旨在维护国际法承认的海洋权利、自由及合法使用。声明中说，这类的行动旨在挑战中国、台湾和越南对无害通过施加的非法限制，以及北京对环绕帕拉塞尔群岛的直线基线的声索。独立专家基本上都支持上述的论点的。杜兰大学国际法教授江室汉德尔对美国之音揭方频道说，毫无疑问美国当时所做的符合国际法和海洋公约。作为一个大陆国家，中国不能够声索群岛地位，这个使到它无可争辩。拥有国际法和南中国海冲突方面的专业知识的美国布里奇波特大学教授威廉吕亦都认为，美国的立场在法律上远远更为有利。他对美国之音揭方频道说，中国的立场未有提到国际法的具体规定，只是含糊地表示美国舰船的通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加拿大蒙特利尔密吉尔大学法学教授兼国际法专家阿尔芒德梅斯特拉尔对美国之音揭方频道说，在宣称无害通过权方面，美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汉德尔指出，这类航行自由行动完全符合海洋法。美国海军引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制定有关世界海洋的法律和秩序的全面制度，建立管理海洋及其资源的一切使用规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条允许包括军舰在内的外国船舶通过另一个国家的领海，只要该通过不损害沿海国家的和平、良好秩序或者安全，就是无害。德梅斯特拉尔说，帕拉塞尔群岛的归属地位与无害通过权无关。他说，只要不对海岸线构成威胁并且收起武器，换言之，他们没有将炮口指向岸边，就有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尽管有一些国家会否认这一点，不过我认为海洋法公约的法律对这一点规定得很明白。在声称拥有帕拉塞尔群岛的同时，中国仲试图在该群岛和南中国海其他群岛周围 劃定基線，基線通常是指沿海岸邊的低水位線，憑由此線測量領海，領海從沿海國家的基線外延12海里。然而，所謂的群島基線是一種直線基線，根據聯合國的說法，連接群島最外圓角島和各干礁的最外圓角點的直線群島基線，那些基線用來確定群島國的領海。韓特爾說，你如果有權將一些島嶼作為群島來到星索，這樣你就可以從不同的點去畫出直線基線，淺灘、島嶼、任何漲潮的時候高過水面的海洋地形，最長可以達到100海里，那些基線的 3% 實際上能夠最長達到125海里。美國不承認中國1996年宣布的圍繞帕拉塞爾群島的直線基線，無論哪一方最終擁有這些島嶼的主權。美國海軍說，根據海洋法公約第7條所反映的國際海洋法，不能夠在帕拉塞爾群島合法劃設直線基線。之外，國際法不允許好像中國這樣的大陸國家在完全分散的島嶼群周圍劃設基線。中國一直試圖憑據這些基線來到星索，比根據國際法它所能夠有權獲得的要更多的內水、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韓特爾說，美國海軍的論點是正確的，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它不能夠將近海島嶼作為群島來到星索，所有邊界線都必須非常接近這些島嶼的輪廓，你不能夠好像中國方面這樣畫出貫穿大海的直線基線。韓德爾說，除了這些島嶼的爭議性質和中國作為大陸國家的地位之外，帕拉塞爾群島自身的性質也不容許它在周圍畫設基線的。畫出群島基線有一個很大的限制條件，這個就是其中包括的水和陸地的最大比例不可以超過9:1。在西沙群島，也即帕拉塞爾群島的案例中，其水陸比例為1898:1，這顯示這個星索有幾咁不合理。這個在國際法上是毫無根據的，與中國加入的海洋法協議完全違背。韓德爾說，如果中國說他們將這一艘驅逐艦驅離這些島嶼內的水域，實際上就權利和義務的解讀而言，那些水域可能是公海。德梅斯特拉爾亦都持同樣的看法的，他說帕拉塞爾群島不是得到承認的群島，那種基線只能夠圍繞群島來畫，與沿海國內水不同，由群島基線延伸的領海並不排除無害通過權，這個進一步削弱了中國的主張。我們有所謂群島水域，這個是不同於正常沿海國內水的特殊地位，如果它是內水，那就是了，未經沿海國許可你就不能夠進入內水。而講到群島國水域，無害通過制度則適用於整個群島。安德爾說，德梅斯特拉爾說，中國自己亦都尚未就這些島嶼的主權提出無可辯駁的聲索，他說這樣使得到中國對整個九段線以內的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出現了疑問了，而且這個聲索並沒有得到世界其他地區承認，幾年前還遭到海牙國際仲裁法庭的駁回。在回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虛假聲明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納南國際關係學院研究員許瑞麟指出，美國海軍航行自由行動恰逢海牙仲裁庭就南中國海海洋權利作出裁決的5周年，2013年1月，菲律賓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法律仲裁的要求，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7為依據，該公約涵蓋南中國海歷史性權利的作用和海洋權利的淵源，向海牙常設仲裁庭提交的申訴稱，中國對以所謂的九段線 劃定的南中國海大部分海域的權利主張侵犯了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和領海的權利。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承認一個國家的海岸200海里以內海域為它的專屬經濟區。在2016年7月的裁決中，海牙仲裁法庭駁回了中國對海洋的大面積權利主張。7月12日，中國外交部一位發言人稱該仲裁結果為非法無效，啲學者話係中國喺度違法行事。威廉女話：我同意常設仲裁庭喺2016年7月12日嘅裁決，亦即中國喺該地區嘅大量活動違背咗國際法。漢德爾話：仲裁員曾經竭力試圖兼顧中國嘅觀點，並尋求以對中國最好嘅方式嚟到解釋北京提出嘅全部材料同埋論點。佢話：海牙仲裁法庭最終得出結論，就基於九段線的南中國海的任何權利主張而言，中國的所作所為無效。此外，漢德爾說美國的航行自由行動已經成為必要，來防止中國在國際上的不當行為被視為是已經被普遍接受和可以接受。他說如果一個國家對中國在這裏的這種主張不做出及時而適當反應，它可能會被視為默許了中國的主張，隨著時間推移，法律上的期望就將會產生，以為中國的行為實際上是合法的。漢德爾說，所以為了防止這個過程開啟美國和其他國家派遣軍艦通過有爭議的水域來防止形成一個先例，這個、就是為何這些航行自由行動非常重要了。同時，美國海軍發言人否認美國海軍本福德號被驅離該海域，美國海軍艦艇經常性地與外國軍艦和飛機互動。這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揭方頻道說，與美國海軍本福德號的所有互動都是符合國際法，並未干擾預定的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揭方頻道記者埃科爾斯的報導。人權觀察組織日前發表調查報告稱，中國政府在澳大利亞的大學中對中國留學生以及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持續進行騷擾、恐嚇和舉報，學生經常都感到恐懼並擔心在中國的家人受到威脅。一些澳大利亞籍學者更加擔心支持中共愛國思想的留學生會對澳大利亞的社會造成更加長遠的影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人權觀察組織6月30日發表調查報告說，中國政府持續在澳大利亞各大學監控中國留學生以及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並在他們參與學術活動時或日常的生活中對他進行騷擾、恐嚇、審查以及向中國大使館舉報，嚴重損害了學術自由。除此之外，很多中國留學生疫情期間回到中國並參加了大學在網上的課程，但是因為受到網絡審查，他們在研究資料的蒐集方面遇到重重的困難。澳大利亞的一些學者更加擔心親中共的留學生的偏激言論與片面信息會對澳大利亞的社會造成更加長遠的負面影響。中國留學生小陳在中國時因為對於所謂的自由與民主感到好奇，通過翻牆手段獲得一些國外的信息，因此向往去到自由的國家學習並參與與民主相關的活動。最後他如願以償來到澳大利亞並順利進入大學學習，期間他多次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建議中國學習西方的民主，但是遭到小粉紅的炮轟。這些人通過郵件使用不堪入目的字眼去辱罵他，除此之外他是威脅他走路時小心挨打，甚至警告他如果回國他們就會收拾他。小陳對美國之音說，他以為到了澳大利亞就可以暢所欲言，可以自由地支持我所向往的民主運動，沒想到連基本言論自由都沒有，我只是建議中國參考一下，希望國家走向一條讓我們大家 都更幸福的道路，何以學西方社會的優點有什麼不好呢？國家希望我們到國外取經，不是就是為了這件事嗎？為什麼連在澳大利亞都要限制我呢？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數學系學生吳樂寶透露，他甚至收到過死亡威脅。他在中國時就因為在網上發表有關西藏問題與天安門事件的言論被有關部門約談，直至被警方羈押，最後終於逃回回到去澳大利亞。他對美國之音說，最初只是在網上攻擊，最近擴大到人身攻擊。他說，
從去年開始的話，有一個就是更進一步的一個事情，就是他直接告訴我是那個，他知道我在哪。
吳樂寶說，從去年一開始有一個更進一步的威脅，他騷擾者直接告訴我，他知道我在哪裡，他知道我住在大學的哪一間學生宿舍，他經常會半夜騷擾我，告訴我要來敲我的門，而且我猜測他很有可能跟我住在同一棟大樓裡面，因為很多次我在我們這棟學生大樓的網上群組發言之後，他會及時做出反應。吳樂寶說，這個威脅令到他無時不刻處於緊張的狀態，甚至影響到正常的睡眠。儘管是這樣，這個跟他在中國的經歷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一些中國留學生即使沒有參與到民主運動，還是擔心自己被監控甚至被舉報，因此日常生活中時時感到恐懼。中共對於留學生所實施的監控手段，包括鼓勵學生之間互相告密、舉報給中共官方，作為往後威脅學生和他們家人的資料。吳樂寶表示，被舉報的對象不單止限於中國大陸來的留學生，
但是中國大陸背景的學生他就會舉報你，包括 ABC 在澳大利亞出生的中國公民，在那個作為那個有中國血統的澳大利亞公民，他們也會舉報你。
他說，包括有中國背景的留學生，在澳大利亞出生的或者是有中國血統的澳大利亞公民都會被舉報，他們這樣也都會害怕，因為他們還有些親戚在中國大陸的，他們也都會回去中國。他說，除了具體危險之外，還有可能拒絕他去中國探親的簽證。中國留學生楊欣化名對美國之音說，他最擔心的是自己在課堂上不經意的發言會被人扣上政治的帽子。他說，有一次課堂討論到台灣的文化，我個人認為沒什麼政治性，但我很害怕我說台灣的文化很特別就會被講成是承認台灣主權獨立於中國，說我在這裡鼓吹國家分裂，我好怕已經有人舉報了我了，那我回去中國會被請去飲茶，而且不知道會不會找我家人麻煩，害怕被審問或者是被處罰。他說，最可怕的就是不知道舉報者幾時在什麼地方會出現，我覺得時時刻刻都要提心吊膽，因為不曉得什麼時候我身邊就有人在監視著我，要舉報我。澳大利亞蒙納許大學犯罪學教授張耀宗表示，現在一些大學老師多少都會進行自我言論審查，儘管是這樣還是會遇到麻煩的。他以自己的演講為例說，
我就大概點到說，像台灣，我那時候用的名詞是台灣 as a country, as a region, as a entity, whatever you like, 不管 你承認它是一個國家，它是一個區域或是一個經濟體。
我說，那個時候說台灣作為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或者主體，不理你承認它是一個國家或者是區域或者是一個經濟體，其實我要講的重點不是台灣和中國大陸，只是要比較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差異。後來我卻聽到說，邀請我去演講的同事遭到學生舉報，要求老師道歉。張耀宗肯定了學校之後的處理方式，學校認為老師不需要為此道歉，但他注意到當時課堂上的學生當中有九成都是中國留學生，所以學生是用群眾為抵制力量向學校施壓，只是學校並未因此而妥協。澳大利亞密國里大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歷史學教授郭美芬表示，她在2017年首次策劃台灣電影節活動時，就曾經遭到在澳大利亞大學裏面的 孔子学院的干扰，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是第那一次是第一次就是在昆大那个电影院举办，然后后来是我后来才知道是说那个孔院有介入，所以那时候他们
他说这个电影节第一次是在昆士兰大学的电影学院里面举办的，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孔子学院有介入到，后来电影院告诉我校方有要求是否可以将我们张贴的电影海报撤下，但是我们完全是按照程序租借电影院，而且电影的内容都没什么问题。他表示虽然后来活动照常进行，但亦都由此得知澳大利亚大学内的孔子学院已经开始插手去干涉大学内与其不相关的活动。后来他又继续办台湾电影节，孔子学院亦都试图影响活动。关于这种情形是否会令到教师教学时自我审查他的言论呢？张耀宗说，
我会认为包含我自己，我们在讲话都会比较小心，那我在提到一些论点的时候，我可能会更小心的去做修饰。
他说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家讲话都比较小心的，我在提到一些敏感论点时也都会小心地去修饰，这个其实就是自我审查的一种了。由于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很多澳大利亚大学改为在网上教学，而不少中国留学生回国之后参加在网上课程时不得不发表爱国的言论，而在研究资料的蒐集和使用上亦都因为受到中国网络审查的限制，难以符合澳大利亚大学学术的标准，那就造成师生双方的困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萨尔亚托巴博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他教授的是社会科学，所以回到中国的学生在写作业的时候，如果要蒐集资料就会遇到网络审查的问题。他说，
I set a paper where 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use sources from major media like the BBC 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说我布置一个课程要求学生在 BBC 或者是纽约时报等主流传媒上去蒐集资料，但学生在中国境内上这些网是违法的，这样令到他们的研究就很难去进行了，因为几乎所有可信度高的新闻来源都被中国屏蔽了。巴博斯表示，为了保护学生，他只好让学生使用中国官方传媒，但这些未必符合到澳大利亚大学对于学术的要求。他说，
去年开始就转成那个 online 上课嘛，那我有一些学生就是有几位啦，他们其实是在中国。
郭美芬说，去年开始就转成在网上教学了，有几位在中国上网堂的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可以理解他们就是必须讲那样东西的言论。我会跟学生说，你可以讲这些不同的立场和意见，但是必须告知你的资料出处，因为这个跟我们课堂教的和规定阅读的内容完全不同。其他的澳大利亚学生就会问，这些资料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讲过，而因为我们都是用 Zoom 去上堂，后来有学者就提醒老师在上堂时不要向中国学生给予太大的压力，因为可能会使到学生陷于危险的状态。郭美芬指出，去年香港国安法发布的时候，他预期班上的学生会非常反对国安法，但实际情况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说，
我课上的香港学生非常的支持国安法那你知道吗？那就是意味着就是说，其实
他说我课堂上的香港学生非常支持国安法，这个就意味着中共在香港的爱国教育其实是成功的，他们就是香港回归之后在中共的爱国教育下长大的一班年轻人，他们觉得香港的经济与未来必须与中国靠近，而且要由国安法去协助。他的一位香港学生所说的就是，例如百年耻辱以及外国势力要影响香港人等爱国教育内容。后来我班上的澳大利亚学生和这位香港学生针对这个议题开始争论，这名香港学生就抛下一句，你们不是香港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大 陆会议代表1776年7月4日正式批准并且签署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创立的新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同英国开战，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赞成这样做。直到今日亦都没有人确定当时到底有多少人继续效忠英国。马萨诸塞的政治领袖约翰亚当斯认为，北美殖民地支持独立效忠英国和保持中立的人各占大约1/3。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相信当时有大约20%的人支持英国，其余的人如果不想中立就要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在独立战争中，北美殖民地有多达30,000人加入了英国的阵营，还有一些人向英军泄露大军的动向。那支持英国的都是什么人呢？他们包括英国国王任命的人、圣公会的宗教领袖，以及同英国有密切往来的商人。一些少数群体继续效忠英国国王，因为他们希望得到保护，不受当地多数族群的欺压。另外一些人保持效忠，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变革，或者是不相信独立会比自己的生活有改善。还有一些人觉得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还未恶劣到需要奋起反抗的地步。当然亦都有一些人不相信殖民地能够打败强大的英国。美洲印第安人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态度亦存在分歧。大陆会议的代表知道，在战争期间他们必须同印第安人和睦相处，否则就会腹背受敌。为了防止麻烦，美国官员设法制止定居者侵占印第安人的领地。有些地方的印第安人和美国人同仇敌忾，但是更多的印第安人还是站在英国的一边，因为他们觉得最终的胜利将属于英国。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可以迫使北美殖民者离开他们的土地。印第安人有时同英军并肩战斗，但是英国人打败仗的时候又会抛弃他们。事实证明，印第安人选择站在英国一边是错误的，因为独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人觉得自己没有欠印第安人的情。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殖民地里面的黑奴在立场上亦出现了分歧。数以千计的黑奴和英军效力，因为如果他们加入英国陆军或者海军就能够获得自由。美国的一些州亦同意给参军的黑奴自由，因此不少黑奴加入了大陆军的队伍。不过更多的奴隶觉得站在英国一边获得自由的可能性更加大。历史学家说，北方加入英军的黑人要比南方多。
Mary had a little lamb, 'twas always on the go, shouting the battle cry of freedom.
独立战争期间，至少有5,000名非洲裔美国人加入了大陆军。大多数人是因为没办法，他们毕竟是奴隶，奴隶主叫他们去打仗，他们身不由己。亦都有一些人觉得，一个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国家可能亦会比他们享受自由。在南方，很多奴隶主将奴隶留在农场上边。独立战争后期，大陆军急需兵员，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奴隶亦都没有真正的参战，而是负责赶车或者是运送供给物资。不少非洲裔美国人还加入了美国海军。在陆军和海军里面，黑人和白人并没有分开，他们在独立战争之中并肩作战。不过历史学家说，大多数黑奴始终没有离开农场。我们刚刚是讲到美洲殖民地支持独立的人并不占多数，这些人自称爱国者，将支持英国人叫做 Tories 效忠派。爱国者经常会夺取效忠派的财物，用作战争的经费。他们还会劫持效忠派的奴隶，将他们去充军。很多效忠派被迫离开家乡，有些人还遭到折磨或者是被吊死。在新泽西州，效忠派和爱国者交战，有时还会烧毁彼此的房屋和农场。有些历史学家说，独立战争其实是美国第一场内战，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分裂。最著名的恐怕要算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一家了。 富兰克林本人在独立宣言上签了名，但是他的儿子是新泽西的总督，效忠于英国国王，政治上的分歧在父子之间筑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外国者对这场战争亦都有不同的主张，主要是因为十三个殖民地并不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国家，而是十三个各自为营的州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譬如说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人就觉得宾夕凡尼亚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住了一些奇怪的人。还有南方殖民地的人不喜欢北方人，住在农场地区的人又不喜欢和沿海城镇和大城市的人来往。这个就意味着大陆会议没办法对各州发号施令，不能够要他们缴纳战争经费，只能够请求他们帮助。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不能够要求各州补充兵员，只能够等各州自愿派兵。历史学家说，独立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能够始终有大陆会议和十三个州支持自己，说明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政治家。不单止是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对独立战争存在不同的看法，英国人对这场战争亦出现了分歧。很多人支持政府发动战争，认为这个是拯救效忠英国的臣民的唯一出路。而另外一些人就认为北美殖民地并没有入侵英国，英国没有理由和北美殖民地交战，应该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乔治国王拒绝放弃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他要通过战争延续自己的权力，同时捍卫英国的荣誉。无论英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是怎样，没有疑问的是战争被英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英国商人不能够再和北美殖民地做生意，造成了物价和税务的上涨，年轻人亦被迫去皇家海军服兵役。战争开始的时候，英国人以为北美殖民地的反叛只是由新英格兰一小撮极端分子挑起，只要制服了他们，其他殖民地就会自动投降。因此他们决定抢占哈德逊河，将新英格兰和其他殖民地分隔开来。纽约州萨拉托加战役，英军被击败后改变了战略，决定占领所有大城市，并控制从北部缅因到南部乔治亚的沿海地带。他们没有成功，但是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军一直控制着纽约市、费城和查尔斯敦，亦都曾经在英军的控制之下。英军在战争中遇到很多困难，其中包括英军士兵远渡重洋，在兵员和供给方面都十分困难。随着战争的推进，北美殖民地大陆军在水路攻打英军船只方面亦都越来越厉害。不过北美殖民地的大陆军亦都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大陆会议手里面从来没有充足的战争经费，有时没办法满足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的军需要求，各州经常不履行义务，殖民地很多人不愿意参军，没有战斗经验，最多只是愿意参战一年等等。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在纽约参加长跑比赛，李华今天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Eat my dust 以及 sore loser。
It's a good thing you've been training for this race, Li Hua, but you're still going to eat my dust.
Eat your dust? 咦，食你的尘啊，咩意思嚟噶？
When someone says eat my dust, they're saying to their competitors in a racing situation that they're confident they're going to win the race, leaving everyone else far behind.
赢比赛同俾人食尘有咩关系啊？
Well, when you run, you kick up dust from the road. So if I run very fast and you're behind me, you'll be getting my dust in your face and eating my dust.
Oh, 我明啦，跑喺前面嘅人掀起嘅尘会落喺后面嘅人嘅面上边，原来系从咁样嚟嘅。不过 Larry， 我为咗今日嘅比赛已经训练咗两个几月啦，或者你会 eat my dust？
But I've been running for years, and I've been in many races. And most of the time, the other runners end up eating my dust.
或者你能够好似环法单车大赛七连冠阿姆斯特朗咁样，比其他人都 ate his dust。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Li Hua, I prefer to think of myself as the cheetah of the running world. As the fastest animal on land, all the other animals eat the cheetah's dust.
哈哈，你真系够自信啦，咁都讲得出。但系千祈唔好落喺人哋后边吓。
Actually, Li Hua, I'm just joking. I'm not really the cheetah of the running world. There are so many runners in this race, I'm pretty sure I will be eating someone else's dust.
哎，输赢都冇所谓，最紧要系参与啊嘛。
You're right, Li Hua. And since this is a race for charity,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eat my dust or I eat yours. In the end, everybody wins.
是啊，比赛收益全部都用来帮助无家可归的人的。OK, Larry, 准备好，你要 eat my dust。
Whew, that was a great race. Even though I didn't place, I'm pretty happy about my overall time.I'm just disappointed by the guy who placed second. What a sore loser.
得第二名嗰个人好似特别唔开心，又抌脚又出拳，仲喺度乱闹人添。呢个就叫做 sore loser?
Yes, he clenched his fists and stomped around, saying things that weren't very nice. That is a sore loser. S-O-R-E-L-O-S-E-R.
哈哈，我知啦，中文里面我哋话呢一种人输唔起咯。
But I don't know why he was being such a sore loser. To play second out of the hundreds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the race should be something to celebrate.
就是咯，如果我得到第二名，一定开心死了。这种输不起的人，令到所有的人都觉得扫兴。
It's true. Do you remember when you were a kid, Li Hua, and you were playing a game? If one of the kids started acting like a sore loser, the game wasn't so fun anymore.
我当然记得啦，细佬哥都不喜欢输的。我有个外甥，一输了就哭到鼻都红了。
Yeah, but most people grow up and become adults and grow out of being sore losers.
但是有些人就是长不大的，我就见过很多 sore loser.
That is true. I'm really trying hard not to be a sore loser myself.
诶，你怎会是 sore loser?
Well, I am kind of embarrassed that you beat me in the race, Li Hua, especially since I told you that you were going to eat my dust. But I'm not going to be a sore loser. I'm proud of you and how well you did in the race.
哦，原来是因为这样。多谢你啊 ，Larry！ 我哋确花咗好多时间为呢次比赛做准备噶。
Say, maybe we should celebrate the outcome by racing over to the ice cream store for an ice cream cone.
好啊，但系你肯定会 eat my dust。你知啦，我一见到雪糕就发晒狂噶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eat my dust， 系输俾我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sore loser， 系指输唔起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